各位朋友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智慧、能力常与各位同在，祝福各位的灵性环境，也祝福各位的家庭还有你的工作。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有机会继续讨论基督论，今天是基督论的第三十课。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曾经用了差不多21课的时间谈论耶稣基督的神性，然后用9课谈论耶稣基督的人性，那么现在我们要用10课谈论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今天第30课我们要谈到耶稣基督的工作的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死。那么在耶稣的工作也有他的神性方面的工作，我们曾经讨论过他创造万有、托住万有、那么保护万有。在耶稣基督的人性方面就要讨论到他的死，就是舍命流血洗净人的罪，要赐给相信他的人得做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而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我们这里只讨论到他在救赎人类方面的一些工作啊。所以这里耶稣的工作，我就把这个范围限制在耶稣基督怎么救赎人的工作。那么这个救赎人的工作是包括他的受死，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他的复活，就是他从在埋葬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然后过了40天他升天，还有他应许我们他要第二次再来。我们先看看耶稣基督的死到底在救赎上做了什么事。圣经对于死有2个不同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死就是指着物质身体停止活动，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停止活动，跟非物质的生命灵魂脱离了，但没有关系，这叫做物质身体的死。那么另外我们也有在人类也常常用的一个死，那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断绝了友谊的关系，它就是断绝了人际人间的关系。比方说我们本来有一个人是我们的好朋友，非常好，可是在某一个时间因为意见的不同就发生争执，彼此对骂，彼此讲一些非常难堪的话使人难过，那么我们就跟他断绝关系，这个是对友谊上的死。所以我们常常说那个人怎么样呢，在哪里呢，你说死了，其实是他还活着但跟你断绝关系。那么这是人间上这个死有这两个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死还有第三个意思，那就是当人类不遵行神的旨意，不听神的话，拒绝神的命令，就跟神断绝关系，这是灵命属灵生命的死，就是跟神断绝关系。所以死有这么多的意义。那么耶稣基督的工作，谈到耶稣基督的死，那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停止活动的死。 并不是耶稣跟我们人类断绝关系，也不是耶稣基督跟天父上帝断绝关系，因为耶稣基督有神性，永远跟神在一起。耶稣基督有神性，永远无所不在的跟信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字的含义先说明清楚，然后我们就比较容易解释了。我们现在要看看耶稣基督受死的意义，还有他的目的是什么。圣经记载，神对亚当说，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后来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看见夏娃听见蛇的引诱，夏娃跟蛇谈话，那么蛇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因为你吃的日子你眼睛会明亮，好像上帝一样。那么亚当跟夏娃两个人没有好好的思想就吃了。那么吃的时候，各位注意，他的身体还活着最少800多年，因为他到了930岁才死，就表明他吃日子身体并没有死，但是他跟神的关系就有了阻隔。亚当夏娃一犯罪就害怕，就躲起来，怕与神来往，所以后来神就来找他，亚当你在哪里？这并不是神不知道他在哪里，真的是因为亚当犯了罪，跟神的关系断绝了，那么神就用这句话来提醒他，来救赎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违背神的命令，不听从神的话，就与神断绝关系，就是灵命，人的灵魂，人的灵命与神断绝关系，那叫做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就一下心志要遵照神的旨意行，永远遵照神的旨意行。所以耶稣基督跟天父的关系从来没有断绝过，没有断绝过。那么耶稣的死到底有什么意义？第一样，耶稣基督的死要做救赎万民的赎罪祭，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在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还有马可第10章45节，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在跟门徒设立圣餐的时候，他也说，你们要喝这个，就是他拿起杯来祝赦了，就说你们要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赎罪得赦。这是马太26章27、28节说的。彼得也写信给当时在这个本都、加拉太、亚细亚一带的信徒说，他说，你们的书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那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脏污的羔羊之血。这是在彼得前书1章18、19节。所以彼得在这个哥林尼家中见证耶稣的时候，他也说，耶稣被犹太人挂在木头上砸了，叫凡信他的也因他的名不蒙赦罪。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0章36节到43节，彼得对哥林尼传讲耶稣的事。另外，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圣灵感动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保罗又写信给加拉太的信徒说， 基督进入我们受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说的。他又写信给年轻的传道牧师提摩太说，耶稣舍了自己做万能的赎价，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说的话。他又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多说，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合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是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也是最宝贵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有几节的圣经这么说，基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了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重保，既然受死受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是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十四、十五节。然后又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从这上面我们所引用这些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流出宝血，舍去生命，是要做赎价，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同伴，脱离罪恶的权势，也脱离罪恶的审判。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救赎我们，他那个圣洁没有罪的生命，永恒无限的生命，一次献上就蒙父神的悦纳。他的血又是借着永远的灵献上，所以在耶稣基督无私的宝血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无尽无穷的。还有他借着永远的灵，就是圣灵，永远的圣灵是没有限制的。因此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带给我们的赎罪祭是有永恒没有限量的果效。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永恒没有限量的果效，所以全人类无论多少的数量，只要我们肯谦卑的听见这个福音，接受这个救恩，我们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死的代价，流出宝血，成就赎罪的救恩。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各位，我们现在要继续谈到耶稣基督宝血为我们的赎价的四种使命。前面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宝血做万民的赎罪祭，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赎罪祭有几种使命。那么我这里提出有四种。头一个就是要救赎罪人脱离罪恶势力和罪恶同在的使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但是洁净我们的罪就算了，他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就算了，他要救赎 那一个犯罪的人不再受到罪恶势力的管辖，也不再受到罪恶同在的痛苦。我们知道罪跟我们同在，叫人很痛苦，罪恶跟我们同在，我们没有办法脱离他的管辖。那么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救我们，完全跟罪断绝关系，罪再没有力量管我们，罪也不能给我们同在，使我们完全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好像一个奴隶得到释放，完全得到自由。他是一个欠债的人，被主人，他是一个有钱的人，替我们还清债务，叫我们不再欠债的那一个自由，那一个释放。那么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4-15节，罗马书第三章24节，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以弗所书1章7-14，哥罗西1章13-14节。第二个使命是代替罪人因犯罪而应当受与神断绝关系的痛苦和绝望，同时引领我们信徒在他里面向神合作，而顺服在神的管理的关系中。那么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4-15节、21节，加拉太2章20节、6章14节，还有彼得前书3章18节等等。那么这是意思说，他代替我们受我们最应当得的刑罚，就是与神断绝关系，对神没有盼望。那么他代替了我们，同时也带领我们信徒在他里面跟神恢复关系，与神和好，向神合作，重新接受神的管理。那么这是叫做我们与神重新和好的关系。第三个使命是挽回神的公义圣洁的本性对于人的罪恶的愤怒审判和刑罚，叫神在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重新建立一个亲密相爱的生活，因着耶稣基督担当神的愤怒，对罪的愤怒，那么神就不再向那信耶稣的人再发怒，同时可以重新建立跟神相亲相爱和好的关系。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3章25节、罗马书第5章8-9节、11节、8章32-34、希伯来书第2章17-18，还有约翰一书2章2节、4章10节。第四个使命就是帮助信徒与上帝，上帝与信徒重新建立和好，没有仇恨，不再对立，毫无惧怕的那一个心理。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与我们人类和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跟神重新和好，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与神和好重新建立关系的那一个手段。那么这个圣经在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那我现在把这个经节稍微念一下，就是罗马书第5章11节、11章15节、更多后书5章18-21、哥罗西1章20-22、以弗所书第2章13-17、希伯来书13章20-21，还有约翰一书4章9-10节。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赎价有着四种的使命。现在在神学上有一个讨论的问题， 就是耶稣基督这个赎价到底献给谁呢？还是这个赎价归给谁呢？在神学上有五种不同的见解。头一个说，这个赎价是献给公义审判罪人的神，耶稣基督把那个宝血是献给那个按照公义审判罪人的神。我们可以参考旧约的利未记第十九章二十二节，诗篇第九篇第八节，跟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那么这个理论，这个真理，有的人就觉得不能接受，所以就有第二个，也是引用圣经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是遵照律法公义的要求，犯罪的可以用赎价买赎。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赎价是献给律法的公义要求，不是献给神。因为律法怎么规定，犯罪的一定要赔偿，那么耶稣基督就用他的生命当作我们的赎价，父亲对律法的要求。那么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二十二章一到十五节等等。但这种对律法的看法也有人不赞成，所以就引出其他的经文，说到第三样，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是献给神的圣洁要求，神是圣洁的，他要求人与圣洁，那么犯罪是不圣洁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圣洁的，那么他把这个宝血就献给神在圣洁上的要求，所以当耶稣的宝血献上，就是满足神圣洁的要求，跟第一样神公义的审判有所不同。那么这般的人呢，他们所根据的经文就是利未记第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还有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可是上面的三个理由，有人也觉得不够满足满意，所以就第四个意思，说耶稣基督的宝血献上是供应永远需要圣洁的信徒，在世上能够靠着这个赎罪祭永远过着圣洁的生活。这是他们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二章二节的经文。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祭不是给神的公义，也不是给律法的公义，也不是给神的圣洁，乃是供应信徒在信耶稣基督以后，在世界上一直过日子，有犯罪就需要这个救赎。那么这种说法很多人接纳，但是还有人不大满意，所以有第五种的看法，说人犯罪就是欠撒旦的罪债，因此耶稣基督要救赎人的罪，必须把他的生命，圣洁的生命献给撒旦做赎价，然后把那个在撒旦手下犯罪的人释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受撒旦的管辖。那么这三面这五种的见解，第五种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那么上面这个五种赎价付个水的见解，头四样都有新约圣经的根据。第一、第二、第三的见解，其实就是一个对象，那都是神。无论是神的公义、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也是神的话语所讲的，它是神的圣洁的要求，其实都是给神。第四个见解，就是说这个赎价的功效要用在信徒日常生活上面，那么这个就是跟基督徒的需要而献上的这一个对象。 这三面的式样，其实是耶稣基督书架的两方面的这一个功用。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做书架，一方面挽回神的怒气，这是对的，这是按照旧约啊献祭的事，把这个血洒在约柜的施恩座上，那么神看见这个血就赦免人的罪。那么另外一方面，对人来说也是在需要，我们做基督徒每天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免不了会犯罪，所以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不断来接近我们，所以这种的说法也是正确的。但是第五个见解说，把耶稣的十字架献给撒旦，这乃是他们误解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那么这帮的解经家就以为这个罪就是撒旦，所以犯罪的就成为撒旦的奴仆了。那么其实人犯罪，那个罪有一个势力来管人，而这个罪的势力管理人呢，是叫人继续犯罪。但是耶稣基督是来败坏撒旦的权势，他不是把书架给撒旦，那是叫信他的人罪得到赦免，良心得到平安，不再自责，没有内疚。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的整个真理来看，耶稣的书架献给神来救赎我们，同时也帮助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日常的生活里面常常靠耶稣的宝血接近自己。但是一个事情要记得，不能因为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我们就随便犯罪。那因为耶稣宝血的功效，我们更加要爱主，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自爱，不肯犯罪，不肯去犯罪，让耶稣的宝血的功效继续帮助我们能不犯罪。这才是耶稣基督宝血救赎我们真正的意义。愿主帮助我们接受宝血的接近，叫我们的罪得到救赎。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